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新增新冠病例连续三天逾600例，三成民众完成第一剂疫苗接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一路飙升，历史首次突破3300点；625韩战71周年纪念式在釜山举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以25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634例新冠确诊病例，连续三天超过600例。韩国首都圈新冠确诊者占本地感染病例的77%。防疫当局表示，首都圈感染病例扩散造成整体确诊者规模的增加，尤其是最近3周，通过确诊者个别接触的感染比率从39%增至48%。通过宗教设施、补习班和餐厅等的集体感染持续发生。韩国政府决定将放宽保持社会距离措施的7月1日起的2周期间指定为防疫现场特别检验期，加强防疫活动，并建议各地方自治团体研讨对集体感染风险较大设施的从业人员发布病毒检测行政命令。另外，韩国已有1519万人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占全体人口的29.6%。截至26日，完成未满30岁社会必要人员和医疗机构新从业人员的疫苗接种后，今年上半年的主要接种日程全部结束。7月第2周开始，400万名55岁至59岁的人以及110万名教师和护理人员进行�疫苗接种预约。7月第3周开始，450万名50岁至54岁的人进行疫苗接种预约。针对德尔塔变异毒株肆虐全球，韩国防疫当局认为，目前韩国处于德尔塔变异毒株传入境内的初期阶段。截至上周，韩国累计出现190例德尔塔变异毒株确诊病例，变异毒株来势汹汹。防疫当局认为，德尔塔变异毒株已开始传入韩国。为防控德尔塔变异毒株在境内扩散，韩国防疫当局考虑增加新冠疫苗的接种次数。为增加疫苗接种次数，必须顺畅供应新冠疫苗。今年8至9月按计划运入7000万剂疫苗，才能考虑是否增加疫苗接种次数。第三季度引进的疫苗主要为辉瑞和莫德纳新冠疫苗。美国年轻一代接种辉瑞和莫德纳新冠疫苗后出现心肌炎和心包炎等不良反应。韩国防疫当局表示，韩国国内尚未出现类似病例，今后将在注意事项中添加相关警告语句。从今年第2学期开始，韩国小学、初中和高中开始全面返校上课。鉴于长期进行无接触授课对学业造成的影响，政府还决定逐渐扩大大专院校的线下授课。在70%的韩国国民完成第一剂新冠疫苗接种的9月底开始，政府将全面扩大线下授课。如果能够在教室内保持距离，学生在9月底以前也可以返校上课。除在教室内授课以外，校方也可以举行小规模的活动。教育部发布的上述方针为建议事项，各大学可视防疫情况自行决定最终授课方向，但教育当局建议校方9月底以后举行校庆等大规模面对面活动仍需慎重决定。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一路飙升，历史首次突破3300点。25日上午9:01，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以3302.65点开盘，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16.55点，涨幅达0.50%，历史首次突破3300点。今年1月6日，综合股价指数首次突破3000点以后，时隔5个多月飙升至3300点，相较去年底收盘价2873.47点，综合股价指数上升了429点，涨幅达14.9%。相同时间，科斯达克指数以1017.11点开盘，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4.49点，涨幅0.44%。相较去年底收盘价968.42点上升了48点，涨幅达5%。 美联储主席杰姆·罗鲍威尔近期在国会听证会中表示，将不会因担心发生通货膨胀而先行上调利率。杰罗姆·鲍威尔的表态为韩国股市带来了持续上升的力量。当天，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以 3202.84 点收盘，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16.74 点，涨幅 0.51%。科斯达克指数以 1012.13 点收盘，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0.49 点，跌幅 0.05%。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总统文在寅25日出席以视频方式举行的中南美八个国家的协议体中美洲一体化体系峰会，就未来合作方案进行了讨论。应中美洲一体化体系主席国哥斯达黎加总统卡洛斯·阿尔瓦拉多的邀请，文在寅出席了当天的会议。这是文在寅政府成立后首次出席中南美地区多边峰会。文在寅与中美洲一体化体系成员国的领导人就通过尽早克服新冠疫情、双边强化环保及数字化转型合作、力促经济复苏和未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另外，文在寅还强调扩大人际交流的必要性，并阐明通过再次筹措韩国与中美洲一体化体系合作基金、扩大双边官方开发援助等，为中美洲一体化体系地区的经济社会稳定做贡献的意志。中美洲一体化体系是多米尼加共和国和萨尔瓦多等中南美八个国家为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合并与发展而成立的地区协议体，今年成立30周年，韩国于2010年最后一次出席中美洲一体化体系峰会。代表韩国三军的参战勇士和国务总理一道进入会场，随后是太极旗、联合国旗和22个参战国家的国旗。625韩战71周年纪念式拉开了帷幕。主办单位向时隔70余年才认定其功绩的参战勇士及其家属颁发了无穷花勋章，并再次阐明国家永远记得为国牺牲者。625韩战71周年纪念式在二战时期的临时首都釜山举行，参战有功者及其遗属、政府主要人士等240多人出席当天的活动。这是1994年625韩战纪念式移交韩国报勋处负责后首次在釜山举行。报勋处介绍说，在釜山举行纪念式旨在让我们记住当时在临时首都一带历时1129天的激烈战斗，其意义在于让我们拿出克服国难的力量，祈愿大韩民国再次腾飞。当天的活动是以临时首都大楼、釜山港第一码头等保存了临时首都记忆的6处为背景，且播放了表演视频。不仅在釜山，当天在地方自治团体和625参战有功者会等的主办下，还在全国各地举行了各种追悼参战勇士的献身和牺牲的有关活动。625韩战期间，160多万名韩国国军和平民以及15万多名联合国参战官兵牺牲了生命。北韩在625韩战爆发71周年的25日并未发布任何反美信息，北韩当局并未举行反美活动，劳动党党报、劳动新闻等媒体也未大肆宣扬。每到6月25日，北韩必定举行大规模反美群众集会，但从2018年历史首次举行新加坡美北首脑会谈至今，北韩连续4年未举行相关活动。当天劳动新闻仅在第二版对625战争做出了一项报道，但未刊载照片。但该项报道并非针对美国，而是聚焦于对北韩最高指导者的偶像化。另外，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25日在韩战爆发71周年的一天前表示，韩美同盟是和平的轴心。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科比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韩战爆发后，美国在过去71年的时间里对同盟做出的承诺坚如磐石，韩美同盟建基于美国和韩国国民的共同牺牲之上。 他说，韩美同盟是东北亚和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以及全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繁荣的轴心。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